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官媒央视网近日震撼推出《习近平战役兵法》系列文章，至今呢已出版到第五篇。文章将习近平比作古代的这个兵法圣人孙子，称习近平这个抗疫情的这个措施呢与《孙子兵法》高度契合，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古代兵法来指导当今的大国战役，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这个兵家术语呢来形容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种生搬硬套的比拟呢显得不伦不类，令人难以理解。那么中共此番炒作背后有何深意？为什么有人说这新一轮的这个吹捧和颂扬呢听起来更像是低级红高级黑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给大家解读。
你好，你好。
习近平战役兵法呢，不久前出第一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没当回事儿，以为是没有太认真对待这件事。但是几天过去呢，看来人家还很认真，为什么呢？已经出到第五篇了。我就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兵者诡道也。那么如何把尔虞我诈的这个兵法跟指导抗疫情联系在一起？我猜想呢，可能许多人跟我一样比较愚笨，猜不透其中的奥妙。张先生，您是明白人，您给我们指点指点，说说这件事好吗？
就是说说兵法，兵法就来了。过去我老说兵法，这个因为我们几次做节目都谈到，我说这个我们这边跟这个西方国家信仰不一样，我们就信兵法，就喜欢使诈，所以这个呢也是中共的一种传统。这毛时代就是使诈，搞阳谋，然后呢其实就是用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这种事儿也经常干。那毛呢他是熟读兵法，所以呢他基本上是用一种军事思维来指挥一切，然后来治国。而且呢这个军事思维有一个特点，就是老要想赢。所以毛经常讲，就是说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可以使干部和群众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他说革命就是要趁热打铁，一个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所以湖南人说草鞋无恙，边打边向。其实他讲这些就是爱折腾，就是这个本质就是折腾。这一代呢也是如此，就是说这个传统现在是传承下来了，就是最近七年来我们看总是在折腾。那当然这个可能跟成长的经历也有关，可能文革中间看这个长征组歌看多了，就是对这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个歌词儿可能是心驰神往。所以我们看这个新时代啊也是好胜，这不服输，不计代价，这个跟毛时代是一脉相承，是一种共同的特点。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也讲过，很喜欢仪式感。就是我们曾经隶属过啊，做节目，过去做节目他是第几次巡视军队，第几次巡视军队啊，后来我都记不清了，十几次也许还要更多。然后现在有一个数字，就是七年，这七年间阅兵，大阅兵六次。所以我觉得这个军事统帅的这种仪式感呢很享受啊。所以这些也就是说现在又把这个兵法提出来，其实也是迎合领导人的口味。所以我想这个你说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不管怎么说就是领导喜欢就行。我觉得现在这套东西也是这么出来的。先说到这儿。
尽管啊把这个习近平比作这个孙子啊，孙子兵法的孙子啊，这种利益呢有些这个牵强甚至愚蠢，但是作者的目的我们看到实际还是很容易理解的，那就是吹捧 或者是颂扬。刚才您张先生也说到这个问题了，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就有观察人就看出呢，说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战役兵法有点不同于这个其他歌颂大国战役的这样的其他的文章啊，他集中这一次呢歌颂的是习近平个人，把这个所谓中共大力渲染的这个大国战役的胜利呢拟人化甚至个人化啊，那张先生您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此前呢，这个不是搞了本书叫《大国战役》吗？那个书没出成，我估计也挺窝火的。所以现在这一轮呢，就是搞什么呢？叫实际上这一轮所谓战役兵法就是领袖战役，上回是大国战役，这回是确实这个宣传策略有所这个改变。因为大国战役歌颂呢，它还是一个举国体制，这个参与者，你比如医务人员呐、志愿者呀，这个人人有份儿。但是这次这个习战役兵法就变成了歌颂个人了。那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目前的一个政治需要，因为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打赢还有一场战役，什么呢？甩锅大战。这个甩锅大战的目标现在其实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摘出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全国全世界都知道是谁啊，所以要打赢这个甩锅大战，就必须要重塑形象，把这个疫情失控，然后扩散到全世界的这个责任人，要打造成全球抗疫领导者的形象。哎，对内呢可以甩给地方啊，甩给下级呀，对外呢，反正甩给美国，前一段甩过了，中共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甩，然后呢甩不成啊，后来又想甩给意大利。总之呢是要把这个锅甩出去，因为如果甩不出去的话，内外都会很困难。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疫情在中国这个爆发，并且现在初步得到控制以来呢，对习近平的这个颂扬有过几次，我们可以说是小高潮，但是呢，最后都不了了之了。比如说呢，您刚才提到《大国战役》这本书火速出笼，现在后来又火速下架，后来呢，感恩这个总书记，感恩共产党。这种口号呢也被迫收回了。那我得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一次的习近平战役兵法系列？您怎么看？会不会最后也是不好收场？
这个呢，我就是说，有句中国成语叫“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你看，这一次虽然这次其实是集中是发力，就是央视他们搞这个人民领袖这个专题来做了这么一套节目，但是我注意就是其他官媒啊。已经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就是上次这个大国战役这么大家吹捧的这个教训，所以现在最近我看其他官媒很少有跟进关于这个专题，也就是说呢，大家学乖了，对这个做法可能是不看好。那当然，这个现在我还看到啊，这个读卖新闻，这个中国总局的这个主管叫竹内诚一郎，他有一篇文章，他就讲，他中共这个不道歉呢，其实就是，是一个统治手法，他就是要制造这么一种叫无谬神话，就是这个神呢是不会犯错误的，那当然同样就是领袖也是不会犯错误的。那其实现在你看，所有的这一阶段来的宣传都是围绕着这个，因为大家都要问责呀，国内也要问责，那么就要鞭打方方。哎，这个全球都在问责，那怎么办呢？就要拿出这么现在这一套兵法来应对。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 他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是这个全球疫情失控和扩散的主要责任人，他要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做了这么一套宣传。
嗯，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谈谈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问题吧。这个我们看到，自从啊中共十九大开创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呢，就是总有一些人呢想把这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呢搞成当年毛泽东那样的个人崇拜。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也总有一些人或明或暗的在加以抵制和反对。因此我们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到现在至今也没有光明正大的这个搞起来。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这个颂扬习近平的小高潮，但最后呢总是显得不伦不类，看起来好像更像低级红高级黑呢？这是为什么？
这个可能还是体制内体制外都不接受。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大家这个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都还健在，所以对于这个造神运动这一套东西呢，大家是记忆犹新，而且呢还这个痛感都还在啊，所以你现在重新搞这些东西啊，这个必定招致非常多的反感和抵制啊。当然前一段我们看到有一位这个著名的体制内的企业家，哎，他其实也是代表了就是体制内的一些包括红二代在内，他们对于这种个人崇拜的反感和抵制。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造神运动是非常失败的啊，而且这个效果呢也是适得其反，就是你越造神大家越反感，所以呢你说他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可能从做法上是低级红，但是事实上达到的效果就是高级黑，就是越造神大家越引发公众对这种做法的反感。这种宣传战略即使失败的也是成功的，成功就是抹黑了他啊，如此而已。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谢谢。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